弟兄姐妹平安，11月12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he Changed Life， 改变了的生命，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照希腊文的翻译直接这样子把它翻过来，就说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新的被造物，就是说他是新的被造物，旧的事情过去了，看哪、已成为新的事情了。那和本圣经就翻译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没有那个看哪、第一段，你对自己灵魂有的这个 salvation， 有这个救恩有什么理解呢？救恩的工作表示在你真实的生命中事情已经巨大的引人注目的改变了，你不再以同样的方式看事情了，你的欲望是新的，而且旧的事情已经失去他们吸引你的力量。决定救恩工作是否在你生命中是真的如假包换的，其中一个测试就是神是否改变对你真的很重要的事呢？若你仍然渴望旧的事，要谈论从上头生，那是荒谬可笑的，你是欺哄你自己。若你重生了，神的灵在你真实生命中和思想中的改变，那会是相当明显的。当一个危机来到的时候，你会是世界上对你里面的那种奇妙改变是感到最感到吃惊的人啊，那你不可能会想象到，你这个斜体字强调你做成了这一切的改变，那是完全令人惊奇的改变，那个正是你得救的证据。第二段，我的 salvation， 我的救恩，我的拯救和成圣 sanctification， 我得救了，还有成圣，被神圣化了，这个带来有什么不同呢？例如我能经得起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我能经得起哥林多前书13章的光照吗？或我羞愧不自在并且逃避这个议题呢？真正的救恩借圣灵在我里面做成的，是完全释放了我，使我得自由。只要我行在光明中，如同神是在光明中，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只要我呢像神那样行在光中，神看我是无可责之处的，因为他的生命是正坐在我本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的部分当中，不是在意识到的那个层面，而是在比我意识到的层面还要更深入的层面。那今天呢，张博士主要讲说是改变了的生命，一定是有很明显的证据。所以第一点，如果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灵魂真的是 salvation， 有了这个救恩，那你对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说，我得救了，我的灵魂不会下到阴间，我不会到地狱去，因此呢，我今生呢比较好的人就是去教会，有宗教的礼拜啊、谢饭啊等等，但是呢生活呢就跟从前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生命里面并没有重大的改变，所以你对于你自己灵魂得救你的理解是什么，这是第一点你要去思考的。第二点，如果真的你得救，那么这个得救的工作神做成在你里面，一定会带来是 dramatic change， 一定是有很戏剧性的、很重大的、很引人注目的那种改变。那这种改变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你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看事情。可能你过去觉得美貌很重要，你过去觉得名声很重要，你过去觉得我要留名，让人家称赞我，我要面子，我要人人都说我好，甚至呢，我要有钱，我要有权，我要有势力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如果你真的灵魂得救的话，那你看事情会不一样的，就是旧的事情，第二点，已经失去对你那种吸引的力量。从前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东西呢，你现在是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吸引的。第三点，如果旧的事情对你来讲你很渴望的事情，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像过去一样，就是说你还是会想要那些东西的话，那你讲到说张博士讲说，那你要谈到说你是 born from above， 你是从上头生，那就是讲重生，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说你灵魂有救恩的话， 然后呢，你生命看事情还是跟过去一样化，那你要谈重生，那真的是很荒谬的，很可笑的。而且张博士讲什么呢？张博士说，那你是在欺哄你自己，你是在欺哄你自己， You are deceiving yourself， 你自己欺哄你自己。这就让我想起来，很多人他们还是同样的爱面子，他们还是同样的爱这地上的权柄啊。那这样要讲，那真的是那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辅导与圣灵工作讲说，你要不然就是没有重生，要不然你就是什么悖逆。好像我最近在某个地方，然后就是会跟不同人接触，然后那里就有什么什么这个啊那个的，然后里面这种权力斗争啊，有时候想想就是让人家听起来是很难受。为什么这个 power 这个权力对你很重要呢？你知道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最低下层的，你不会有什么权力。可是慢慢你的年龄长到某种像50多岁以上啦，你好像是一方之霸。讲一方之霸其实有一点对不起大家，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你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在区会里面，在总会里面，你有某种的地位的时候 position， 你很可能会为自己谋那个 power 权力。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抓住权力不放呢？那就是如果人家没有照你的话去做，你会很不高兴。如果那个在你的，就是说他的职分是在你之上，比方说如果他是一个什么牧师，然后呢我不是，那他在我之上，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哎，我比你老，哎，我62岁，你才48岁，你有什么权力做我的牧者？所以呢你不会去支持他，他如果跟你的一样听你的话，那你就同意就支持他，他不听你的话，他有他自己的主见，你不高兴你就不支持他，甚至打压他。这时候这个 power 这个权力对你来讲就很重要的。我们在讲那个辅导与圣灵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份那个牧者自我的评估问卷，就是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那这里面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有效工人的个人条件，讲到圣洁的部分。在圣洁的部分呢，就讲到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爱，第三个是 integrity， 一个人的生命的正直，第四个是讲到 spirituality， 讲到灵性。然后呢在这个圣洁生命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分了这四大部分，里面全部都是问题。哇，这密密麻麻的3页，把那些上课的弟兄姐妹搞得头晕脑胀。哇，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在当年我们神学院是神学生退休会的时候，花3天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个是第一部分圣洁生命的部分。第二部分是有效工人的一个功用的条件，就是教牧的技巧。在教牧部分呢，还是有几部分。第一个就是滋养的技巧，第二个就是沟通的技巧，第三个是领袖权的部分，第四个是使命。然后在每一个大项里面有好几个小项，每一个小项里面有好几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3大章，将近5页半6页，光是看这些自我反思，大家都说哇好难好难。为什么很难？因为太多问题。然后大家说哇，这个照妖镜把自己里面的很多问题都照妖照出来了。可是光是在反思这些问题很难的时候呢，最后呢我们就有自我评估的一个应用作业纸，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圣洁的部分，谦卑、爱、正直跟灵性，这第一大部分，哇，就是好几个问题。然后第二大部分呢，讲到滋养、沟通、领袖权跟使命，这个也好几个问题，也是密密麻麻的，有3大页。然后就是要学生呢去自我评估去写，这个的确是很难。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重生的话，你这些问题评估下来，你就会发现，如果过去这些东西对你还有吸引力的话，那你的生命中决定你的救恩的工作决定救恩的工作在你生命中是否是真的 genuine 如假包换的，这个测试就是神是否真的改变，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只有两个，如果你评估了这些，然后你发现说这些事情我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我也不差， 那你就忽略了那个你没有做到的部分，甚至你觉得那没有做到的部分不算什么，那你就有问题。你要不然就没有重生得救，你要不然就是什么悖逆。因为这些问题呢，就测试出来，我们为什么还对一些事情我们这么眷恋不放呢？权柄为什么对你很重要呢？面子为什么对你很重要呢？为什么你这么渴望想要被人家肯定呢？等等等等等等。那所以当张博士说，如果你说你被神改变了，可是你这些神真的没有改变对你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说你渴望那些旧的事情，那你还说你重生，张博士直接就说那个真的是很荒谬，而且你是在欺哄你自己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神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改变的时候呢，第三点，你会是世界上你对自己的改变你会感到最吃惊，因为你绝对不可能想象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做成这一切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正是你得救的证据，而这个改变呢就是神改变了你。我就记得当我重生得救，当我在美国读完研究所，我信了耶稣，读了我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后来信了耶稣，后来重生得救，后来回国的时候呢，我去找我高中的老师跟找我初中的老师，他们不约而同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呢大家都说真的吗？是你吗？李才英真的是你吗？然后就会说哇，你好像找到了什么，你的眼神安定下来，很不一样了，别人都说我改变了。甚至我初中的徐老师，他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不过他现在信耶稣了，很感谢主。by the way，顺便提一下徐老师他得肺癌也求神真的是怜悯他，让他呢有力量，让他能够在没有神真的怜悯，再给他多几年，让他也能够把福音传给他的孩子吧。这个徐老师现在70多岁了，快80了嘛，可能80了。Anyway， 总之徐老师当年我信主，然后我从美国读完书读完研究所回去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他说哇，人家是180度大转变，你是360度把地球都翻了天了， upside down 整个颠覆了。那这个就是别人看见了，别人可以知道，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了，整个生命都不一样了。以前我想干什么？以前我想要赚钱，我想要把王永庆的那一栋栋在敦化北路的大楼大厦都买下来。以前呢，我就想买房子。以前呢，我就想得诺贝尔文学奖，拼命写文章，赚稿费等等。但是呢，现在呢，这一切好像都是草木和尖，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当然这一切不是我的功劳，因为这是神改变了我。那我对我自己这种改变的确就像张博士讲的当这个改变出现的时候，你是真的很 amazing， 你会对自己的改变你会感到很吃惊，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而且在每一个危机来到的时候，每一个要做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决定都不是这个对我有没有用处，而是这个讨不讨神的喜悦，这个能不能带给大多数的人最大的利益好处。所以呢第四点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得救的证据真的就会让你很吃惊，你自己应该可以看得见，别人在你身上也看得见。就好像我也可以在一个姐妹身上，好像我在处理他们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事情我听那个传道人的一再再三三二次讲的时候，我其实是知道它里面有很多的苦读的，我其实看得见它里面很多的说辞是有矛盾性的，但是我知道它里面有苦读，我知道他自己感到很委屈，那我就让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因为我问了一两句，其实他没有办法回答我。那我们做辅导看事情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呢，他说话的对象也是在现场的，那个现场呢，他完全就没有做任何的狡辩，后来我就跟这个人讲，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难为你了，以后一个要做领袖的人就要学习什么？学习现在让别人踩着你下台。那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姐妹慧慧他就讲嘛，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神得荣耀。 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以前可能很好胜，很好强，可能会拍桌子，可能一口气咽不下。但是现在呢，为了整体，为了教会，为了神国，你愿意放下你自己，这个就是神救恩的工作在你里面做成改变的。那第五个，当我们在讲说我们得救的，我们被神呢sanctify 成为圣洁，因为耶稣他只一次献上赎罪祭，就是我们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他只要一次他做着这工，我们就已经是圣徒，而且现在渐渐在进展成圣，直到耶稣再来。那这个得救跟我们这个成圣到底说真的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带来什么样的difference， 到底做出了什么样不同呢？当然就是他真的会做出不同。比方说张博士接下来就说我们能我能不能经得起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大大大大。当你去读这些的时候呢，我自己就会思考，我得救了，那我在进展成圣，我知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需要神的爱，还是我去感到很羞愧很不自在，因此我去规避，我去逃避这个议题呢？很多人他会规避，他会逃避这些问题，就好像我看到中国很多家教会，我看到很多他们虽然不像美国有那种 denomination 宗派，其实他们自成一个体系，自成一个宗派，这个宗派里面其实仍然还是争权夺利。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很伤心呢、争权夺利有什么好争权夺利？我今年62岁，我还巴不得赶快交棒呢。你年轻人能起来，在我4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就找了那个高老师，我就想说，你愿意的话，那会长就让你做。没有想到这个人呢，那我们不谈了，他自己经不起考验，很多生命有可折之处。这个我就不想谈了。私的公的在金钱方面的用机构的钱去做他个人的什么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谈了。但是你就会发现，当我想要去扶持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并不想要拥有这个权柄，我想要栽培年轻人。可是现在很多的人他并不是真的很想要栽培年轻人，他只要年轻人顺着他的意思。我就想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呢，曾经有机会去拜访朋友，那时候还没有决定去哪一个服饰工厂。他说：“我带你去见一个牧师，他们教会正在找传道人。”结果那个牧师当天呢，就让我马上跟年轻人呢，就四五点嘛，他说：“那咱们一起吃个饭，你晚上刚好我们年轻人聚会，你来跟我们年轻人有一些分享吧。”那等于就是临时给你一个让你对那些人呢，晚上就讲一篇小道这样子，那你能讲吗？然后第二天，你带个祷告会，这样子人家在测试你呢。那我那时候不懂嘛，傻乎傻乎的，以为是哇，这个牧师叫我做一件事，然后只是认识认识聊一聊这样子。但是第二天完了之后，他就对我说，他讲了一句话，我其实当时呢不太明白，但也有一点难受。不是完全明白，但有点难受。就是他就说什么，你是什么我们浅滩，就是很浅的水，浅滩容不下龙王。意思就是说你的恩赐才干太大了，我们这里容不下你。其实我生命里面碰到很多的牧者，包括我是神学生实习的时候，我是一直被牧师他们在使用，但是也是在利用。你使用就使用嘛，利用的就是比方说教会的牧者跟长老呢，或教会的牧者跟执事呢，他们彼此之间不和，永远是推我出去做挡箭牌。那会众要骂呢，也永远是推我们。所以呢，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就好像后来我在神学院做所长的时候，我的学生也讲，每次实习回来就是那种，你就可以听见他们都这样讲，哎呀，执事熬炼我们成圣。哎呀，我们是牧师的什么替罪羔羊。哎，这个我们都是以前都是经历过的啊。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我经历过，我就在想，如果以后我长大了，所谓长大就是真的我在神的国里面，若神许可，有一天我服侍到我是传道人了，到我是牧者了，到我有某种的权柄了，不是很大很大的权柄，小小权柄，那我一定要提拔下面的人。我要做的事情，就像何长老讲的，做的最好的 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一个辅导，一个教会团契的负责人，做的最好的不是你在任内做的有多好，而是你在任内你培养很多将来接班的人，把这些人的生命培养起来，你走了事工不会垮下，他们继续做，而且做的比你更好。那当然这都是我们每一个，我相信都是我们每一个现在在教会服事的那些牧师们的心胸，我宁可这样相信，因为我是这么相信的。但是呢，等我家访的时候，到每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听见的都不是这个样子，其实也是很难受的。请问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也是会问我自己，我对我的学生是不是恒久忍耐，是不是有恩慈？我扶持这些年轻人吗？我有真的尽我最大的能力，把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我所知道的，通通告诉他吗？在课堂上，在私下，在生活，在吃饭，他们讲到，我严厉的批评，私下告诉他们怎么样按正义来分解正道，我真的有这样做吗？我真的有在告诉他们，你辅导这个案例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样？这个我有没有这样做？那对我们来讲呢，不是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得救，我们成圣，既然是在神国里面，那当然都是被神来改变。请问我有在扶持他们吗？还是我在规避这个话题呢？甚至张博士就讲了，如果说这个我今天真的是圣灵在我里面做成这个救恩，让我完全得自由得释放的话，那我只要行在光中，我就像神是在光中我是在基督里面，神看我就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那因为他的神命是正坐在我本体每个细节的每一部分里面，既然是正在做，那我知道的部分，我意识到的部分，我如果得罪神的话，那我要去认罪，别人来指证我的时候，那我就要谦卑接受。如果我还一直防卫，还一直狡辩，那你到底重生了吗？你到底还在爱面子吗？还是你还在自我防卫吗？还是你在拿无花果树叶遮羞？还是你是悖逆呢？那神不只是在我意识到的层面，神更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是比我意识的层面还深的部分，神在工作。也就是说，我意识到的部分，我尽量带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就好像我常常讲的，很多人就跟我讲说，我不知道呢，我不明白呢，甚至他会说我没有这个意思。然后我就常常这样讲，对，我真的很深信你很真诚的告诉我，我也很真诚的相信你没那个意思。但你没那个意思，你就做出来这么可恶，更何况如果你有那个意思呢，对吧？那我们常常在我没有那个意识的部分，我们做出来的就那么可恶，而在那个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部分，比我意识到的还要深的那个部分，张博士说，神的生命正在做工，神自己正在做工，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里面那个生命呢，正在做在我的本体的每一部分，神正在要把这个生命一直不断的做出来，就是让它成圣。那这个正在做的，就不单单是在我意识到的层面，还有在我没有意识到的层面。没有意识到的层面，那就是说，如果你做出来了，被人家看见有可责之处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生命被改变是圣灵改变我们，可是那是你意识到，还有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如果神借着处境，借着人事物把它曝光出来，把它显明的时候，你最好就谦卑，不要找一堆的借口，也不要去自我防卫。那我就想到今天我收到一个学生给我的一个邮件。那这个学生呢，他在那个写了一封邮件给我。那这个邮件里面呢，就讲到说有一个恩典姐妹整理了，然后就发在那个恩典在召唤的微信平台上，说请收藏并转发，然后特别还写了我的名字，李泰英老师圣经辅导系列课程总会。然后呢就讲说这套圣经辅导一共有几24课啦，什么包括音频跟文字讲一部分啦，有真生命辅导机构李泰英老师主讲啊，平台重新将全套机构整理出来送给大家，然后这个链接什么什么适用个人自学什么什么，请弟兄姐妹收藏什么什么的哈。那讲完这个什么什么呢，后面竟然还有说什么要打赏啊。请问一下这个恩典姐妹啊，你重生了吗？因为根据很多在海外包括那个张一平老师的也深受其害， 就是说还有生命基看的一些同工们也深受其害，他们都跟你对话过，而且我们也请同工跟你对话过，你为什么还要侵权？我们根本就没有授权给你。然后呢，你常盗发一些属灵的讲员跟作者的讲道啊、课程啊、文章，然后呢，最后呢，竟然还借此收取原创打赏，真是有够生气，你知道吗？因为你把我们第一个课程全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整理，而且他说说的你在平台上说的都是一些看起来很属灵的话，但是呢这个学生就说听说他欺骗他的属灵长辈，而且屡劝不改还自以为意。其实这个恩典姐妹在因为我认识的同工那个以前在基督使者协会在美国 AFC 的同工父姐妹我们也对话过他就讲到这个恩典姐妹也是这样，然后还是骗取很多钱。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你为什么没有神，你敢这样欺骗神？第一，我们从来没有授权给你；第二，你要转发我们东西一律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你有经过我同意吗？我根本都不认识你是谁，你还这样转发。第三，你一欺骗上帝说你信了耶稣，但你重生了吗？你有重生得救的证据吗？如果有的话，你怎么会做这种欺世盗名的工作呢？第四，你还借这个牟利。我认为按照圣经辅导，如果你真的要转发，你个人看过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你根源问题，第一，你想要借这个牟利，你有马门，你拜的马门，你怎么能够说你信耶稣呢？如果你生命真的很不幸，你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话，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自然会优先照顾，因为孤儿寡妇，因为那些教会有需要的人，教会本身都要优先照顾的嘛。你的生命太烂了，所以人家根本就不愿意照顾你，然后你还欺骗，这是你的问题所在。这是第一个马门，你真的要认罪悔改。第二，你欺世盗名，你为什么要名？因为你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力。如果你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你借着服事，你借着把福音给别人，你不也在天上留名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地上要别人给你的同情，要别人给你的名呢？所以啊，我就想说，你大概真的当神要做工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生命中如果有这种 salvation， 有这个救恩的话，你今天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普天之下谁听了我们张博士竭诚为主，你有这个所谓的恩典在召唤，有这个恩典姐妹的话，我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所有人都发微信到他的那公众号去跟他抗议，因为这个姐妹太过分了。但是呢，当我在讲说你这个姐妹太过分的时候，并不是我想定你的罪，你需要悔改，而且不是虚假的悔改，因为父姐妹也曾经跟你对话过，要你悔改，你也没有悔改，你还假惺惺说你悔改了，还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哭的，结果几年以后你又做同样事，或几个月以后你又做同样的事情。我估计对不起哦，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按照圣经上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在上帝面前宣告说你没有得救，这不是开玩笑的。恩典在召唤，我不叫你的名字了，因为我不把你当一个姐妹，我就用你的微信平台说恩典在召唤，上帝的恩典呼召你悔改，你最好赶快认罪悔改，否则你没有在基督里，你旧的事情没有过，新的事情，新的生命不会进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那对不起哦，请允许我这样讲，你不认为你的灵魂会在地狱吗？而且会在永远的火湖，而且你是谎言，而且你根本就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都知道，你在做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看着你做，你还说、神不能，神没有阻止我、不，神对你恩慈，就像你那边写的嘛，恩典嘛，恩典召唤，第一个召唤的对象就是你自己啊，你不要欺世盗名啊。你以为微信平台那么多人订购你都是没有信耶稣的吗？人家是被你一时所欺，你不但做了假见证，说了谎，你是谎言之子，谎言之子，你别开玩笑，这是圣经上讲嘛。耶稣责备啊，责备那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他起初是什么？杀人的，说谎的。那你说谎，你还说你有新生生命，那我为你捏一把冷汗，我真的为你捏一把冷汗。你要盗用我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是大有关系，因为这跟你的生命有关。你说老师，我在帮你打知名度，对不起，我不需要你帮我打知名度，我根本不 care， I don't need it， 我不需要那个知名度。你说老师，我帮你转发，有更多人因为这样的信主，错了错了，不信耶稣的人呢，不懂得什么叫圣经辅导。你说老师，我在帮你打转这个圣经辅导，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你也错了，更多弟兄姐妹自己有自己教会。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讲道牧养他们，有正规的属灵书籍牧养他们，就算他们需要辅导的话，他们也规规矩矩来上课，也规规矩矩来修，哪像你这样就这样刊登了，那么还傻乎傻乎被你欺骗。你就是这个箴言书里面讲愚昧人啊，到第二层第三层你还觉得怎么样呢？这里有个陷阱啊，我就是要这么做，因为我不在乎，你都不在乎的话，那你的生命你不在乎，谁还帮你在乎呢？你的生命到底改变了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时候，他会在每一个细节，他不是那种很泛泛的说我改变你，一个很泛泛的说你身体不好，他是很具体的，具体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很深入，深入到每一个连你没有自觉到的那个，没有意识到那个部分，神救恩的工作都做了。所以弟兄姐妹，神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的在我们里面吗？如果你说是，神真的改变我，那么继续被改变吧。你说，如果你说可是就有的事情对我有吸引力，那张博士说，这个决定救恩的工作在你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其中一个测试就是神有没有改变对你真的很重要的事情。请问什么对你真的很重要？你今天看事情是看什么？你今天看的是面子比较重要，你希望神改变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信主，这样你们就可以幸福婚姻快乐，那你是为了婚姻快乐，你并不是为了当事人的灵魂。你说这样子改变了我俩同进同出教会里面我就能服侍了那你就是为了服侍，你是为了面子，你还真不是为了爱人灵魂的心。这一切都证明你的生命有问题，那你生命有问题，要不然你就没有重生，要不然你就没有得救。没有得救之后那种顺服神的那个能力，所以你到底是重生了没有？你到底有没有顺服神的那个能力？你说我重生了啦，可是我悖逆。哇，当我有一次听我学生说，老师我不是没有重生，我只是悖逆。我就像您讲的那样，青少年悖逆，我就心想哇，你还好意思说你悖逆，还这个没有想到哈，悖逆就是一种罪，你应该认罪悔改。我现在想想，有时候想想我真的是很 discouraged， 很沮丧吧。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说我重生，每一个人都不在乎神。那如果每个人都不在乎神，那每个人都说我重生了，然后呢又说自己悖逆，我是悖逆了，我是悖逆了。我就在想，如果你悖逆的话，你就不要来找我学了，因为你在试探我的耐心。你说老师，那你不是经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吗？是，你说的对，我也真经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这不表示我没有救恩，这是表示我真的在进展成圣。我也挺苦恼的，可是我还没改变，那咋办呢？那你就别来跟我学吧。如果你要跟我学呢，那你就学你那一部分，你别抓我这一部分，我们各自回到上帝面前吧。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生命之所以能够改变，都是你自己改变了我们，是你自己借着耶稣的宝血透过你的圣灵工作在我们里面。而我们这个生命如果有所改变的话，那这个改变的测试就是神，你真的改变了对我们的很重要那些事情的胃口，你让我们不再去寻求这地上的名，不再寻求这地上的利，不再寻求这地上对我有什么好处，不再寻求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出发为考量。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否则我们还是被自我牢牢的挟制住，那种自我时不时想冒头，我们想要权力，我们想要别人听我们的话，我们想要支配别人，我们想要打压年轻人，我们想要自己留名。主啊，我和我的 fellow co-worker， 我和我的同工们，普天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福音机构在教会里面服侍你的这一些基督工人们， 我和大家都是一样有罪了，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真的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而这个生命已经被改变了，以至于旧的东西对我们没有支配力，旧的东西已经过去了，旧的东西不再如过去那样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对旧的东西还同样看重。所以如果我的同工们，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罗马，在马来西亚，在世界各地，我所服侍的这些不管是全职的或代职的服侍工人，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窃夺了你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是窃夺了你的权柄，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兴起环境来击打我们，求你使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比众人还要知道你的权柄，我们比众人都还要自认为是敬畏你，然后我们却紧紧抓住那旧有的来谋一己的私利，可是我们却假借说我们是爱你，假借说我们是为你而做。主啊，我自己感到羞愧，我也为这些同工们，这些在世界各地服侍你的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我感到羞愧，求你赦免我们。正因为我们都是很软弱，也正因为我们不是才刚信主一天，也才不是刚信主一年五年，主啊，因此我格外为这一群人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做的不是欺哄世人，不是盗取虚名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悔改，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凭着信靠你的信心，站在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面前，被你用那十三章那个爱的真谛来考验我们。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因此求主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你加略山，复兴我们，求那复兴的灵魂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好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我们就能够以你的爱去爱这个世代的人。主，我特别为那个所谓的恩典在召唤的那个恩典来祷告，他诚然领受你很多的恩典，他自称他的生命改变，但其实呢他根本就没有重生。神啊，如果你有改变他，他怎么可能还说谎，他怎么还可能这样子去盗用别人东西，假装是说有我得到别人版权，然后借着自己没有两把刷子去用别人的东西来作为自己平台转发，然后说我有这个功劳，请这是我的原创，请你们把钱打赏给我。主啊，他就这么的不相信你是供应的神，他就这么的用这种比乞丐还不如，乞丐至少还有自己的尊严那样的去乞讨，他还假装他是义人。我的父，我的神啊，我真的是为他祷告，那么多人都为他祷告，那么多人都跟他面质过，他都假装悔改，但其实都没有。我的父，我的神啊，你如果许可他听过你的福音，求你拯救他。主啊，如果他真的在你的国里，他必须要在今生盗取虚名，去用别人的东西，用说谎来赚得他在这个世界吃一口饭吃，来赚得那个钱，有生命的粮，以至于他弃绝了那真正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那我们也愿神你的旨意成全。主要我们只是不忍心他的灵魂下到地狱，但主，如果你许可，如果他就是这样不悔改，主，我们宁可你的旨意成全。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改变，但是我们自己有向你回应，接受你的恩典，被你来改变，是否愿意被你来改变？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愿意被你来改变。主啊，这些愿意被你改变的人，如果他们在生命的关卡他们走不下去，就求主你自己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目前的难关，因为连我们生命改变到最后能够从苦读给出饶恕，能够从苦婆婆变成甜婆婆，那也必须要是圣灵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为年轻人，服侍你的年轻人祷告，求主坚固他们对你的信心，继续喜乐的仰望你。我为中老年人来祷告，求你让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能够扶持晚辈，我们能够真的是把他们造就献给你， 我们也真的是求你给我们有某一种宽大的胸怀，让我们能够传承的把主你自己交给我们的棒子交下去给他们，免得我们眷恋职分眷恋职位，到最后我们本来起头起得很好，我们走这个信仰工程开得很好，但我们的晚年却晚节不保。主啊，那真的是有羞愧，真的是太愧对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做了改变我们的生命，直到如今我们恳求你施恩的手继续来改变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